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9月24号，公元2016年11月22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向蒙古青年阐释21世纪中的佛法与伦理；西藏司政呼吁加拿大与中方分享少数民族治理经验；印度援藏团体指出，阿鲁纳恰尔邦不是争议地区，西藏才是；藏南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访问加拿大；港星何韵诗上榜 BBC 世界百大女性名单。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向蒙古青年发表演说，阐释了佛教与21世纪之间的关联，并且强调世俗理念不是无神论，而是尊重所有信仰与群体的普世价值。今天11月22号，达赖喇嘛尊者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向该国的青年发表了主题为21世纪佛教与伦理的演讲，主办方在网上进行了直播。达赖喇嘛尊者在演讲前首先接受了观众们的提问，强调了通过世俗理念来创建和平社会的重要性。尊者说，对一个家庭来说，愤怒等负面情绪无法带来任何好的结果，而慈悲与关爱则可制造快乐幸福的氛围，这些与宗教无关，只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到的常识。同理，我们要创建更加和平快乐的世界，也同样需要关注内在慈悲价值，不是通过宗教，而是通过世俗伦理。何谓世俗？尊者阐释说，世俗有不同的解释，西方有些解释是指对宗教的不尊重，也有人认为世俗与无神论相似，但是我一般将世俗解释为普世价值。在正式开始演说时，尊者主要阐释了在今天的世界，国籍与宗教等区别已经没有了意义，人们必须抛开这些次要的不同之处，本着人类一体性理念，互相依靠，共同来面对挑战。达赖喇嘛尊者也在演说中提到，藏人与蒙古人如兄弟一般，而蒙古总统在压力下安排了此次行程，非常感谢。过去几天会见了无数蒙古兄弟姐妹，感受到了大家的爱，因此尊者期待再度访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在加拿大接受采访时指出，加拿大可以成为人权抗争的坚定支持者，且应与中方分享少数民族治理经验。正于加拿大访问的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昨天21号接受了加拿大媒体环球邮报的采访，司政指出，希望加拿大能够支持藏人行政中央一直以来寻求解决西藏问题的方针中间道路。司政特别提到，加拿大可以成为人权抗争的坚定支持者。藏人方面认为，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带领的政府在追求人权自由议题时是一位显而易见的伙伴。你可以看见国际主义和自由主义日渐式微，而国家主义和极端主义的现象则有所增加。你可以从英国脱欧、不止川普、菲律宾总统和安倍晋三，甚至以色列看出，这是一个全球趋势。然而，在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原则下，我们更偏向于国际主义和自由。司政洛桑森格还向加拿大环球邮报指出，美国政府已经站出来支持中间道路，希望加拿大政府也能够支持这一方针。若加拿大政府也表示支持中间道路的政策，我们将会非常感激。 报道指出，即使加拿大外交部长斯特凡·迪翁没有明确表示加方是否会公开支持中间道路，但该部发言人指出，外交部长在与中共外长王毅的会谈中有提及西藏问题。发言人日前指出，政府会持续性的与中国有直接的讨论，包括对于法律与中国人权的尊重，包括藏人。我们一直以来主张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或其代表能够进行实质且有意义的对话，以寻求双方皆同意的解决方式。访谈内容指出，洛桑森格建议加拿大能与中国政府分享少数民族治理的经验，如1995年的魁北克公投可以作为与西藏对话的开始。他也表示，他也非常欢迎加拿大政府承诺安置从印度来的西藏难民。在上届政府的承诺下，在2013年起已有超过900位藏人抵达加拿大居住。有关政府是否会就另一批藏人的安置方案做出行动，加拿大移民部长麦加连办公室的一位高级官员并未给予说明，但是他重申加拿大的立场，表示其承诺维护人道主义传统来重新安置难民，并向来自世界各地的需求者提供庇护。洛桑森格今天将与加拿大国会西藏小组的成员会晤。据报道，他本次行程并没有与任何内阁官员见面的计划，这也是洛桑森格政府的政策，不提出任何与官方会面的要求。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印度的西藏运动核心小组发表声明，回应中共对达赖喇嘛明年阿鲁纳恰尔邦行程所提出的抗议，指出阿邦是印度的领土并无争议，中共59年对西藏的侵占才真的具有争议。日前，印度阿鲁纳恰尔邦政府向达赖喇嘛尊者发出了访问邀请，获得尊者的允诺，而后印度中央政府也对阿邦的邀请予以核准。然而称阿邦为藏男的中共当局随即向印度提出抗议，同时也向美国驻印大使对当地的造访表达了不满。印度援藏团体西藏运动核心小组日前发表声明指出，阿鲁纳恰尔邦是印度的领土，而且将会永远是印度的一部分，阿邦不存在争议，中共于1959年对西藏的侵占才真正存在争议。西藏运动核心小组也在声明中赞扬蒙古不惧中共的抗议，欢迎达赖喇嘛尊者的勇气，指蒙古人民在中共的强烈抗议下仍走上街头欢迎达赖喇嘛尊者，加深了双方在传统与文化方面的原有独特联系。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部长阔拉仓索南多杰于本月19号在阿鲁纳恰尔邦首府伊塔纳嘎会见了邦首席部长白马堪卓。索南多杰感谢了白马堪卓对该邦辖内流亡藏人社区多年来给予的关照，尤其是在2014年流亡藏人援助计划的落实方面。索南多杰并希望阿邦政府能够对辖内几处较为偏远的流亡藏人社区提供帮助。邦首席部长白马堪卓承诺将会继续关照藏人，并且尽快完成2014年流亡藏人援助计划的全面落实。库拉仓索南多杰还在印藏友好协会的安排下与当地的民间团体成员会面，并与政要官员交流，接下来将前往邦内各大藏人社区了解状况。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近日前往加拿大安大略省首府多伦多展开参访，行程包括与当地藏人民众的会面。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本月20号上午，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抵达加拿大多伦多，而后前去当地甘丹佛教中心会见了藏人民众，并发表了讲话。 由藏人将讲话视频上传网络，洛桑森格面向与会人士介绍了近日自己出席哈利法斯克国际安全论坛，会见英国国会下议院议长，以及与印度国阿邦出席第三届印度理念峰会的情况。他表示，虽然中共当局到处施加压力，但是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视藏人行政中央与藏人领袖。此外，洛桑森格也介绍了有关十轮金刚灌顶法会的筹备工作进展，透露法会主办方将全额资助老年人及贫困人士的食宿与交通费用。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因关注人权议题并贴出与达赖喇嘛尊者的合照而遭中共政府封杀的港星何韵诗，以及另一位中国异议人士郑楚然，近日被选入 BBC 2016年全球百大女性名单。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港星何韵诗先前公开支持香港占中运动，贴出与达赖喇嘛尊者的合影遭中国网友抵制。他于上周在社交媒体上再发布一张与尊者的合影以及尊者在日本演讲的照片，此举遭到中国网友批评，更有中国媒体称其勾结藏独势力，意图分裂国家。然而国际媒体对于何韵诗的评价则是大相径庭。在英国 BBC 昨日发布的2016年世界百大女性评选名单中，何韵诗便名列其中。 BBC 以流行乐坛象征与直言不讳的民主运动人士来形容他，并指出其感染的作风赢得了歌迷的爱戴，触怒了中共统治者。中国异议人士、女性权益运动者郑楚然也同列于该名单中。郑楚然与其他四名活动人士于2015年3月因筹办反性侵骚扰的活动遭中共当局逮捕，获释后仍持续推动妇女运动。 BBC 指其组织提倡女性权益的运动，希望所有女性都被准予生理假。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丹增潘多为您播送流亡藏人作家写尔宗德丹撰写的文章《中国人民币驾驶的西方学者》。
马克林先生作为一名亲自考察藏区的老藏学家，一定很了解上述这些情况甚至更多，但从近期在藏学会他下的结论，达赖喇嘛控诉的西藏文化灭绝根本不存在之说来看，他不像一个真正的藏学家或学者，而很像一个摆地摊的生意人，把西藏作为他的本钱与中共做生意。这次他一定赚了不少，继续赚，否则日薄西山的马克林先生赚钱的时间不多了。总之，人民币驾驶一个学者横冲直撞，真可怕。这不是学者的力量，而是人民币的力量。当今这种力量无处不在，从东方到西方，从政界到商界，从文艺界到学术界，几乎都有人民币来掌舵。然而成为金钱奴隶的学者玷污了学者应有的高尚情操，他们在精神世界很难找到自我，也永远无法换回不朽的灵魂。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写尔宗德丹撰写的文章《中国人民币驾驶的西方学者》。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